惠州刚公布创纪录的1965宗新增新冠病例，同埋再有5人死亡，而新州则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接种最多疫苗剂量的司法管辖区。世卫在经过向全球各国协商之后，公布首个所谓长期新冠症状的官方临床定义。香港大学要求支联会要移走放在校内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国商之柱雕像。今日是10月9日，这一节新闻由梁炎刚报道。惠州刚公布创纪录的1965宗新增病例，和再有5人死亡。而惠州当局早前已经宣布向边境市镇庙 Jura 实施封锁，以压制当地日益严重的新冠疫情。为期7日的居家令已经在今早凌晨生效，封锁规则和墨尔本相同，但是无需实施宵禁。Shepparton 大区和 Murubu 昨晚开始已经解除封锁，而惠州首席卫生官萨顿教授昨日亦都说，估计疫情数字已经接近顶峰，他认为随着州内的疫苗接种水平提高，相信最终住院和要进入深切治疗病房的人数将会减少。而新州则可能成为世界上接种最多疫苗剂量的司法管辖区，预计到了今日，新州将会有90%合资格居民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截至昨日为止，有关的数字都经已达到 89.8%， 同时亦都几乎可以保证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新州接种两剂疫苗的人数会达至相同水平。新州亦都会由星期一开始取消对接种了两剂疫苗人士的部分限制。联邦反对党希望制定明确的新冠疫苗加强剂计划，以便国内的弱势人士日后可以获得额外保护。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建议，有免疫系统障碍问题的澳洲人应该在打完第二针疫苗之后的6个月打第三剂加强剂。小组都透露，他们可能会在10月底之前公布为更广泛人口打第三针的建议。而工党卫生事务发言人北勒对有关建议表示欢迎，但是他亦都要求当局提供更多细节，以了解例如一线医护人员等的其他人士可以在几时打第三针。
And we've seen evidence overseas that the immunity from those vaccines does start to wane after several months. We also call upon the Morrison government.
北勒话，一啲海外嘅证据表明，疫苗的免疫力会在几个月之后减弱，工党亦都呼吁莫里逊政府亦都应该对国内的长者几时可以打强剂一事作出交代。世卫在经过向全球各国协商之后，公布首个所谓的长期新冠症状官方临床定义。该种新的疾病亦都被称为后新冠症状，通常发生在首次出现新冠症状后3个月内再有感染的人士身上，症状持续至少2个月，并且不能够以另一种诊断去解释。世卫临床管理主管迪亚兹表示，在医疗专业人员间缺乏明确的界定，将会令到研究和治疗工作变得复杂。迪亚兹又说，对于长期新冠病人来讲，在感染之后出现的症状订立一个官方的临床定义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他又说，他们希望这样做会帮助医生和卫生工作者识别有关的患者，并且开始为他们进行适当的治疗、干预和护理，同时亦都希望政策制定者和卫生系统能够建立并实施一个综合护理模式来到护理这些病人。阿富汗北部城市一座清真寺昨日发生爆炸，塔利班官员指相信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爆炸发生在昆都市省的一座清真寺，当地每星期五会有祈祷会，事发时候亦有不少属于少数派别的什叶派成员聚集。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相信今次是以什叶派清真寺为目标的袭击，目前尚未清楚爆炸的原因或者幕后黑手，但是最近几个星期当地都接连发生袭击事件，伊斯兰国亦都对部分案件承担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两名获奖记者致敬，两人分别是菲律宾记者雷萨和俄罗斯记者穆拉托夫。 雷薩創立新聞網站拉普勒，致力公開總統杜特爾特禁毒運動背後的真相，而穆拉托夫則是俄羅斯獨立報紙申報的創辦人之一。而古特雷斯就強調，爭取新聞自由對於改善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是至關重要。
No society can be free and fair without journalists who are able to investigate wrongdoing, bring information to citizens.
古特雷斯說，如果沒有記者調查不法行為，向公眾提供信息，追究領導人責任，並且揭露當權者的真面貌，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有自由和公平。但是他又說，一些反媒體言論和對媒體工作者的攻擊则持续上升，大家亦都见到现实同埋网上世界一啲针对记者嘅暴力行为同埋资料，亦都越嚟越多。女记者更加经常受到某种虐待。古特雷斯强调，自由同埋独立媒体系全球打击错误同虚假信息力量嘅最大盟友。波兰法院就一项挑战欧盟法律系高过波兰法律嘅裁决，好可能会增加波兰离开欧盟嘅机会。裁決指歐盟部分的法律和波蘭的憲法相抵觸，令到波蘭和歐盟之間產生分歧。而歐洲各地的政界人士對有關裁決表示擔憂，認為會破壞歐盟堅持的法律抵柱。盧森堡外長阿瑟伯恩表示，波蘭政府正是玩火。
I think developments in Poland are very, very worrying. The primacy of European law is really capita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阿瑟伯恩说，他认为波兰的事态发展令人非常担忧，欧盟的优越性是以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共存为首要基础，如果这个情况受到破坏，大家现时所认知的欧洲将不会再存在在有关条约之下，而在这一点亦都是一直值得大家大力支持。他又说，所谓的支持不单只是作为一个委员会，又或者是只是在法律层面，亦都应该在政治理念上面这样做，以免继续错下去。今次事件和英国在2016年脱欧的问题进行公投前的情况并不相同，因为波兰的民众都很支持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美国公布核能潜艇康涅狄格号日前在南海撞到不明物体事故之后，目前经已抵达关岛。美军官员只有11名水手受伤，事件发生在上周末，但是基于安全理由，美军并没有即时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则表示，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国详细澄清事故，特别是事件是否造成核泄漏或者破坏当地的海洋环境。美国之前曾经报告指，潜艇的核能推进系统并没有受损。香港大学要求支联会要移走放在校内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国殇之柱雕像，该雕像是由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制作，以纪念被杀害的和平示威者。高志活在24年前将雕塑送给香港支联会，之后摆放在港大校园。不过支联会表示，他们经已收到律师信，要求在10月13日之前要将雕像移除。而高志活在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说，拆除雕像需时数月，认为有关的截止日期是完全不合常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表示，各国已经达成一项全球协议，确保一些大公司必须要缴付最低 15% 的税率，亦会大力打击逃税的问题。不过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就还未加入有关组织。经合组织秘书长、前澳洲金融部长戈文表示，这个是有效和平衡多边主义的一项重大胜利。法国财长勒梅尔就说，这一场是一场重大的税务改革。
This agreement at the level of the OECD is clearly a tax revolution.
勒梅尔说，在经合组织这个层面达成的这项协议显然是一场税务的大改革，同时也会减少不公平的情况，亦会提高对这些巨头公司征收税款的效率和制定最低的征税。经合组织表示，最低税率将会令到各国可以每年收取2050亿澳元的新收入。跟着是体育消息，英格兰板球管理局经已同意继续让英国板球队前来澳洲进行灰准杯 Ashes 的赛事。赛事将会如期在12月8号在布里斯本举行。不过英格兰板球管理局就说，他们是基于澳洲作为东道国符合几个关键条件才为今次赛事开绿灯。早前由于澳洲实施的新冠防疫限制，引起部分英格兰球员担忧， 而新決定之下，問題似乎已經獲得解決。跟住係財經消息，澳洲尋日200隻成分股指數收市係7320點，上升63點，總成交65億元。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較早前收市係34746點，下跌8點。恒生指數尋日收市係24837點，上升136點。上證綜合指數尋日收市3592點，上升24點。外匯市場方面，澳元對美元係0.7308，對港元係5.6891，對人民幣係4.7098。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6度；墨尔本早上大致有阳光，酝酿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4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9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0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最高21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18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最高24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5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经已报道完毕。